我希望你有把上一个礼拜的讲义带来，因为我每次都讲半堂课，所以呢如果你只拿到今天的讲义，那你觉得头半堂课你也不知道了，因为它是跟着上个礼拜。那我相信这个情形今天也会发生，然后陆续会发生的。所以为什么我告诉你说，你最好就是拿一个 folder， 把所有的讲义呢都夹在里面，每一次出门你就拿那个 folder 来，那你什么都有了，对吗？啊，不然的话你永远就只听半堂课，然后似懂非懂的。所以今天的那个讲义呢应该在后面啊，我们要把这个第四、第五章结束完了，才可以进去第六章第七到十二。每一次都 cover 七八个 chapter， 是好多的啊。我也希望你能够来之前真的在家里面快快速速的读一下，不然的话实在没有办法把所有经文都读，我只是挑选了。所以我说这个是所谓的叫做以赛亚书读略读啊，选读。因为一大章的经文就抄几节出来讲一讲，那对你来讲可能没有连贯性，如果你没有读哈。所以如果你要既然来了花时间坐在这边，那你就得着它，我就是帮助你怎么样完全得到啊这个的 benefits。那我还是把这个出席表传给大家。我是按照上一次有多少人就印多少张啊，所以呢你的出席登记也是重要的。好，好，那虽然还没有到11:15，但是因为你们都坐在这边好好的，那我就开始了哈。我们一同来祷告。上帝，感谢你，因为我们相信你对以赛亚当日所讲的信息也是今天要跟我们讲的，因此你就把它放在圣经里面。虽然我们不像以色列国这样的拜偶像，但是我们心中也有我们的偶像，所以主你也是要洁净我们，要除尽我们，但是主你是要拯救我们，救赎我们。所以让我们从这样的一卷书里面得到你的安慰和应许。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上一次的时候呢讲到他们那个国家的光景，那我们其中讲到最重要就是在第三章那边讲到百姓要彼此欺压，然后呢个人受邻舍的欺压，少年人要污慢老年人，卑贱人必污慢尊贵人。那我就说当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到在中国里面文革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的确就是这样啊。所以其实历史是会重演的， OK， 那人是不同原因，但是动机都一样啊。那他心中里面那种对不义不满啊，那种愤怒，他总是要找一个的借口啊，找一群人来使他发泄出来。那当然有时候很多时候也是国家利用这种的机会来去来去控制人啊。所以呢你要百姓同心，你就给他制造一个共敌啊。所以犹太人为什么后来也是到处哪里都被人家是一个针对的对象啊，我的经济不好就是这帮犹太人，我国家什么就是这帮犹太人啊，东南亚排华也是一样啊，就是这些华人啊，他把我们钱抢去了。所以我们就知道现在的世代就不同了，他在这个政治上在各方面就巩固一下的地位，不然的话呢没有办法保障自己同胞哈。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他的罪行，他就用女子，很奇怪哈，圣经常常提到一些罪的时候呢，就是把女人做一个代表。你有没有想到为什么？啊，就是男人社会吗？就是针对女人吗？哈，有这种感觉。所以为什么是女子呢？她，你看啊，她用妇女的打扮，她那种装饰衣着来反映社会的道德。啊，因为物欲哈，追求物质。追求那种感官啊，追求崇尚那种的外表啊，美丽啊，这个是人罪性的一部分。找什么呢？我可以帮你吗？啊，讲义不够讲义的话，可以再去请人帮他去补印好吗 ？OK， 然后面还有了，后面的座位有了哈。OK， 好。 他这边说，因为西安的女子狂傲，行走挺像，卖弄眼目，笑不随行，脚下叮当，主必除掉他们华美的脚穿，法网月牙圈，耳环手镯，蒙脸的帕子，华冠足链，华带香盒。哇，他列的这个东西啊，所以我觉得女人的一生打扮都很花时间的，对吗？意思就是说，这个是一种她的展示啊，她的美丽，她的长发，她的穿着，就是要让人看到她，但是里面是怎么样是另外一回事情，对吗？我看到我去的有时候参加一些旅游哈，看到穿得漂漂亮亮的随地吐痰，我觉得真是的哈，有失他的这种身份象征。但是外面的东西跟里面不一定是一致的，所以他就用这一种很着重这种外面来表现内心的那种的败坏。所以不是说针对女人，是因为他们的在这个外表上的确是比男人更着重，这个就是虚假。什么叫虚假呢？就戴个面具做人。那上帝是看我们清洁的内心的啊，所以他们收藏就是贫困蒙羞战败人亡啊，讲到很男人呢、啊，基本上面都死在这个战场上面，没人记后啊。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第二次大战屠杀的时候。啊，他们啊，你看到今天去那个 Holocaust 是那个以色列那个的的亚法上，你去到那个地方里面，他的那个纪念馆哈、啊，那个屠杀的纪念馆，很多断残的柱子，一根一根，一半一半断在那里，他就引用以赛亚的书，就是无人记后，因为他们每一个家里面都不少死了多少个婴孩，所以有些人的名，我们中国很讲究哈、啊，那祭后香灯，你知道吗？啊。他们很多的小孩被杀了无后，所以你那种的悲痛啊，是你除非有同样经历，你很难体会的啊。所以这个就是讲到他们最后那个国家那种的光景，那种的情况。好，那但是呢，我们说嘛啊，这个先知在讲这个的审判的时候，他同时也把这个盼望讲出来的，所以就有这个应许。所以你看到讲了一段，马上就想着说，哦，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安慰就来了。这边提到耶和华的苗 ，OK， 大地改变，地产茂盛啊，这个苗出来了，就使这个的人的心，连同这个地都在转变。那其实这个就预言耶稣基督出现啊，那下一章会更讲清楚这个苗啊，那个墩啊，那所以这个是投了一个影子啊，然后讲到他有公义的灵，因为其实就是不道德的事情啊，不道德的事情又怎么对抗呢？就是彰显公义。但是我也知道了，这个世界里面就算是有政府，就算像美国是很民主的，很多东西是只追求什么公平，但是呢不一定有公义。如果你追求公平，我以后再讲哈，因为以后以赛亚书后面会讲得更详细。今天的人只要公平的 ，OK， 对他好的他都觉得 OK。如果所有的条例对他不好，他就来反抗。但是追求公平，同性恋要公平，这个什么什么人要公平，吸大麻的要什么公平，但是不一定公义，对吗？两个是不同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认为说是公平，也教导你的小孩。OK， What is fair is not necessarily righteous. OK， 然后耶和华的工作是什么？这个预言基督来这个赎罪，因为这个公义的事情啊，只有跟神的关系接上了，有神的标准，那人才达到公义。因为我们人都是不义的嘛，啊，圣经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都是罪人。那神的工作，那怎么彰显神的工作？他就用烟云火光啊。那我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引导，同时也是什么保护啊？有点带我们回到他们当初出埃及的时候，神的火柱、云柱啊，随着他们。然后什么时候在那边停住了，他们就在那边就建造营幕；什么时候起来再走了，他们就跟着往前往。啊，所以这个是因为投射啊，所以我们就快的这样把它这样过去。然后呢，比较着重的就是进到这个第五章 啊，这个是葡萄园之歌。我讲过了哈，以赛亚的书的那个诗词是很华丽的啊、你要看那种特别排版的圣经，你才可以看到那种诗词的风格。如果就是用我们这种竖版啊，有时候就是这样看下来，好像你不知道其实是一个诗词哈。葡萄园之歌，那如果我们说第二章是讲到社会的罪，那刚刚 cover 第三、第四章是讲到，特别是领袖们的犯罪怎么影响整个社会跟国家，然后第五章就全面骂他们，全国的人从上至下，从老到幼都有罪。好，那葡萄园之歌，那我们知道，如果你大概有点概念，知道葡萄是怎么酿成的，那基本上面你需要一个把葡萄采了。那采下来的时候呢，就投到一个池子里面。那很多时候是人上去采的，啊，就是连皮带核这样的在下面采。然后呢，渣滓就留在池里面。然后呢，在旁边有一个小洞，那让那个汁就流进来。那这个汁呢，就他们拿来酿酒啊，或者喝这样的。OK， 那在每一个的葡萄园里面都要盖一个守望楼。好，守望楼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好多的狐狸呀、好多的动物要来吃那个葡萄啊，有贼要来偷啊，哈，等等的。所以呢，就是都盖得高高的，人要站在上面。OK， 啊，有点像个军人在那边站岗看那个塔这样的。OK， 把狐狸呀、把贼呀、把什么的赶走啊。这个的守望楼，那上帝用这一个葡萄园之歌来表达他跟这一个以色列人的关系和感情。因为你看了那个哈，其实这一段话耶稣也在那个马太福音里面来引用哈，就是说我种的是葡萄园啊，希望是怎么样，结果长出来是野葡萄。说那边就讲了说神怎么来看顾，用了很多的词句啊，好，如果你打开这个以赛亚书第五章哈，从第一到这些啊，神就是那边啊，包掘，然后捡拾啊，然后盖栽种，神花了很多的心经营，有点像今天我们也在我们子女当中里面花了不少的心血。你打几份工，你搬到好的地区，你真的努力的送他学这个学这个，但你不是其你对他心中里面同样的花了不少心思，因为你对他有个期望。望女成凤的望子成龙，对吗？所以上帝也一样，他在他的选民百姓当中里面花了这一种的心机，是因为他希望这个葡萄茂盛，葡萄园都结满果子，结果竟然结了野葡萄。我们知道野葡萄是没得用的，吃又不够肉，榨酒也不够汁。然后我们知道葡萄树的枝子是没有用的啊，所以圣经耶稣讲这个葡萄我是真葡萄，这个枝子如果不结果就剪去，那直到拿来烧，烧也不够柴，因为葡萄的那个啪啦啪啦很快就烧完了。如果你在那边葡萄园来取那个柴来烧了，冷死你了，因为没多少那个枝子全部烧光。所以讲到上帝那种的失望，我觉得这种诗词啊，表达一个东西，就是上帝是很有感情的。我们今天对我上帝的感觉哈，就好像他远远的哈，高高在上的，他管我吗？啊，我不知道你的孩子觉得你是像这样的。其实我们做父亲的，你的孩子对天父的感觉，可能从你身上里面受了影响。你跟他不亲不密，你对他没有很多的感情，他就很难体会到上帝天父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因为我们本来应该是上帝的形象，是上帝爱的延伸，我们叫做 bridge， 我们叫桥梁。可是呢，你怎么样对待你的孩子，你跟他的那个关系，其实就影射说他把神的观念放在哪里。所以其实上帝是很爱他，很爱我们的，上帝是很关心我们，上帝跟我们是很有感情。但是呢，可能你的小孩觉得上帝跟他的距离就像你跟你孩子的距离，特别我们当中有些是缺席的人。 所以我觉得说诗词帮助我们了解神的心肠是怎么样。我说上帝很冤的啊，因为有时候上帝为什么呼天喊地，因为谁听他的，你有 complain， 你 complain 到上帝，那他向谁 complain 呢？万军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这个是这第五章第七节跟你解读的哈。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是公义，谁知道有怨声啊。这个就是神的期望变成一个失望。我们知道葡萄园常常用来指这个以色列国，但是有没有想过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也是去耕种一个葡萄园，上帝给了我们一块新田，上帝就给了我们良好产业，就给了我们，他也希望我们在这一片里面来耕种。那有一天哈，这个园主回来了，又向那些仆人来收葡萄的时候，请问你拿什么东西来交账？所以有首诗歌啊，就是我也是蛮喜欢的。那个诗歌就用这个葡萄园的这一个的这个比喻来讲，那个诗歌最后一句就说：“只有叶子献上。”就是当上帝来去收集葡萄的时候，没有果子啊，我们生命没有这种果子。到最后呢，很羞愧，告诉上帝说：“我只有那些掉下来的枯叶给你。”那你认为上帝会满意吗？你的生命里面一般都给虫吃掉了，你浪费在世上里面的光阴，神留你那么长的生命，你最后只有叶子献上，树上找不到一颗果子。我觉得上帝那个时候对他的选民也是这样的一个心情，因为本来列国是因他的选民得福的，结果他们却是成为别人的祸。他们在宴席上弹琴、鼓瑟、击鼓、吹笛、饮酒，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所以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掳去。所以他们的人生就是照样哈，就好像是挪亚的时候，人照常吃喝玩乐，生命好像如常的，直到神的审判，直到那个风险，直到那一个的灾祸临到了。他们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弟兄姐妹，我们认出什么是神的作为吗？神的作为圣经里写得很清楚，圣经有时候坐在是以色列人和说以前的那些圣经人物身上，历史上也证明啊，你看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上帝怎么样保守他，使他复国败国复国败国，你就知道这个历史也是证明神的作为，生活上的作为。今天你在生活上有没有经历神的作为？你有没有看出这个东西，你有，你拥有的一切，你现在所想的都是神在你生活当中里面的作为。那这个很重要。我觉得很多人来了教会，他不认识神的作为，他在生命当中里面看不出神的作为。那有一句话，诗篇103篇第七节讲得很好，他说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请问法则跟作为有没有不一样？当然不一样，不然的话他不用两个不同的词。所以呢，以色列人只晓得神的作为。请问以色列人晓得神什么作为？哇，红海分开啦，啊，天上降玛拿啦，哈，啊，然后呢，这个火柱云柱啦，那个山冒烟呐，他没看到有，但是他说，以色列人只知道神的作为，但是摩西知道他的法则，一个是 ways， 一个是 deeds。deeds 是什么呢？行动。就是说，哦，神做了这个，神做了那个，神又做了这个啊，神又吞了这个把那个大鱼吞了约拿，那神又把那个大鱼使那个约拿被吐出来。今天的小孩子，你从小带来教会，都是知道很多神的作为、神的故事，但是知道神的作为跟故事就够了吗？摩西为什么不一样？他知道神的做事的方法。 他知道神做事的心意，他知道神做事的原则。今天很多人只知道很多神做的神做那个，就好像小孩子的故事很熟悉， but they still do not know God。 他没有把这些东西摆在一起，明白说哦，神做事是这样做的，神不是只做这样做那样，神是这样做事的。我发现很多人来教会很久了，圣经可能都很熟，但是不明白神的法则， have no clue，不知道神做事是有什么一个取向的，甚至选择公义啊或是什么这样去做，没有。就很多人 I think this is really a shame。 你知道神做了什么事，但是你是不知道他做事的方法和原则。弟兄姐妹，如果你没进入这一步，我觉得你的灵性还是在 level 1。 所以当我们求事情，你可以这样求神，你就想想这是神做事的方法吗？如果你知道这个不是神做事的方法，你不要这样求啊，你求来干嘛？ Because that's not his ways。 不要说哦，做了这个事情就等于说他每一次都要这样做， No, God doesn't work that way。 然后呢，他就把这个灾祸哈，就讲得很清楚了，贪婪作孽讥笑颠倒真理，自以为聪明，受愧不义。所以你看到这个祸灾，祸灾就提出来，祸灾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井内的，就什么敛财。他不管别人贫穷，他埋没良心，他自己富裕就好。祸灾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颠倒是非 twisted。 今天的人为了法定保障他们自己的 right， 他就把神的东西twist 了。祸灾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今天的人自以为是，他不需要神，他认为他自己就是神。祸灾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就是醉生梦死享受宴乐的人。这边讲到不同的人，他们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然后下面的几个讲到狂傲作恶的人，他特别提到说远方会有强敌来侵略，其实就是指巴比伦。那我们知道后代，因为这一段一到五章是跟什么，跟那个犹大讲的，所以以色列北国是被亚述灭了，然后犹大是被巴比伦灭了，所以这个事情当然都临到了历史也告诉我们。祸灾那些以虚假以事戏神牵罪孽的人，他们又像以套神拉罪恶。那这个呢，就因为是一个也是农业的社会，所以他们就用那个农业的图片，用葡萄园来给他们来形容。那我们知道通常我们牛要去拉这个牛车，那你怎么使它听话呢？就在它们上面放了什么一个轭，那个轭通常是用木做的，对吗？就两只牛夹着，这样的话它们就可以同步一起走，不会乱来，这个要走快，一个要走慢，或者这个往这个方向，那个往方向。可是这边说用虚假之细绳，用绳来拉。那请问为什么要用牛用轭而不用绳子来套在那个牛上面呢？因为我们知道如果牛停，如果是木轭的话，车也会停，对吗？那你想想看，如果把这个木的这个轭变换成是绳子，那有什么结果呢？他说以虚假以罪孽来拉自己的罪。所以同样的，你想象我们今天不是牛了，我是人了，那我也是拉着东西的。牛当然是拉货具或者那个稻草，我们是拉什么？我们是自己背着我们罪业孽也好，灾难也好，那是用绳子。那其实有一个解释，就是说细绳代表什么？外表的东西，就是演戏因为细的绳子你看不到的，所以意思说你用这个虚假，用一个 不真实 ingenuine 这个方式来去躲闪你后面那个罪。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就是掩饰不明显。另外解释就是说，你想到说如果你要下坡的时候，如果你是以虚假罪孽为绳子去拉，请问当人停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好，这个就是上帝所讲的审判，就是说你的罪孽啊追得上来，圣经常用这个字啊，你的罪孽会追得上来，就是这样的意思。是因为你那根只是一个绳子了，那个是不 strong to stop anything 的。所以当我们人自作孽的时候呢，就作茧自毙。所以你当你的那个恶停住的时候，你的那个的因恶产生的那种的灾祸就随之就来，而且呢是这样不刹车的这样冲下来。所以是很生动的，就讲到我们的这个审判。所以所以下面第十八节说，任他急速的行，赶快成就他的作为。就讲到神的审判是速速临到，就好像当你停止犯罪的时候，你的那个审判就马上到你的门口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所以罪停，灾难也跟着来。好，那再下去的话，在最后的那一段，他的讲到神的审判是带着烈怒啊，所以呢那边就有地震、刀兵，就把那种的严重性啊讲出来。嗯，弟兄姐妹哈，我不知道我们看圣经看到神一生气起来哈，神的那种审判有时候是蛮可怕的。我相信对我们这个现时代的人，那隔了很多年的历史，没有办法能够体会到哈。甚至有些人还批判上帝说他太残忍了，对吗？哈，把人杀得通关等等，一而再再而三，哈，就提到说，虽然如此，神的怒气还没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就说上帝没有办法完全发泄到透彻。就是说他觉得那些人的罪实在是罪恶满盈了，满盈就是满了啊，泄出来的那种感觉。所以就用着这句话讲到神的烈怒。好，所以希伯来书有一句话提醒我们，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落在神永生神的手里是很可怕的。我们知道大卫犯罪的时候，他就去数点那些人，对吗？那上帝不喜悦啊！有时候你看看，好像自己久不久睡觉之后拿你的 bank account book 出来看啊，那边存钱有那么多，我的那个 IRA 还要剩那么多啊，我的那个什么 mutual fund 还有那么多。OK， 我不知道会不会激怒上帝啊？那就是说上帝不喜悦，所以上帝怎么？你以为你多嘛？哈，就瘟疫来，就死了很多人，对吗 ？OK， 然后上帝给他选择，上帝很爱大卫的，哈，要我罚你吗？你选。你选我怎么罚你？那大卫怎么选呢？记得吗？上帝派先知加德跟大卫说，然后大卫听到说，你上帝不可以不罚我，好像你小孩说，我让你选，我不可以不罚你。OK， 你要么就是 ground 你一个礼拜不能够有手机，或者是什么什么的。他就去面想 ，OK， 那想什么呢？他说我甚为难。因为谁要去接受刑罚呢？但是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敌人手里。上帝说，你要我派敌人杀你一些的百姓，那上帝你降瘟疫好了，虽然还是死了不少人呢，但是他相信什么？上帝有丰盛的怜悯，上帝是可怕的发起怒来，但是你要绝对相信上帝的慈爱真的是高过他的公义，不然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他面前存活，他也不需要大费周章来救赎人。所以你不要整天看圣经觉得上帝很怎么很怎么，你不要忘了连大卫他都知道，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他的怒气是一宿之久，但是他的慈爱到千代到万代，弟兄姐妹，那是没得比的。 所以啊，我们要学习大卫，他真的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比我们更了解我们的神。好，就算是把前面讲完，好不好？好，不然的话，永远没有办法。那好，我们继续，就开始我们的第三课。第三课呢，只是单单第六章本来都应该要讲一堂的 ，OK？ 但是没办法哈，要把其他的这样并在一起啊。那这个第六章对我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这个第六章帮助我今天走出来奉献做传道人。我们来看这个这个图连代表 ，OK？ 那这个连代表呢，又提醒我们是以赛亚服侍的时候是哪几个王，然后他同时代受了什么帝国的一些的威胁，亚兰，甚至于他的那个同胞国北国等等。好，那我们再看下去是最早的时候，圣经一开始以赛亚书那就说乌西亚王崩的时候 ，OK？ 那是主前739年。那乌西亚我们已经提过他好几回了，算是一个好的王，他做王的年代也蛮长的，所以呢国家在他的带领底下其实是挺复兴。可是很不幸，他年老的时候因为心高气傲，所以呢他就是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上帝惩罚他，使他长了麻风，一直到他死的为止。可是呢他死的是不逢时的，因为他死的时候呢，亚述国开始扩大了，亚述国的扩张就成为他们这个犹大国的威胁。为什么？因为他是先威胁北面的那就是那个亚兰国，因为亚兰国打下来就是北国以色列，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提格拉比色就在这个近东的一带里面称霸称王，所以这个亚述这个国就强大起来了。所以啊，我们今天如果你要看这个，我们已经谈了这个头五章，那我们今天特别谈一下，就是以赛亚的如何蒙召，然后之后呢，开始从第七章讲下去，就是谈到对以色列北国的一些的审判。所以我们看今天能够 cover 有多少有多少。好，那我们就问了，第六章是讲到先知以赛亚的蒙召。他就没有想过为什么放在第六章而不放在第一章，有没有想过？那如果你看耶利米啊什么的，很快就先摩西一出生，然后到了第三章就上帝去呼召他，所以就是说基本上面呢，你的呼召就是为我开始服侍的一个起点。那奇怪，为什么讲了五章圣经骂完一大堆的时候呢，才把这个先知这个蒙召插在那里？有没有想过？有时候查经也是一样，我常常说大家就比这个怎么解，这个怎么解，那有时候要问，你问问题的话，你就带查经会带得好，对吗？要问，那圣经才看得深那问，你圣经才看得懂。那所以为什么放在第六章？也许我讲下去的时候，可能给你一个答案。另外一个问题就问说，使命跟职业有没有分别？今天你说我是做软件工程师，这个是我的职业。你可以说那个是你的使命吗？很多人摇头。那我们整天干什么？那你使命是什么？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vocation and career? Okay, 要搞清楚哦。你今天可能为了你的 career, 你花很多时间精力一辈子，但是你知道你人生的使命吗？你不知道的话，我觉得你也是糊里糊涂的傻傻的做人。上帝给我们有使命的，那个职业的话，今天不干明天干了，今天干这活明天干别的，我这个转系转来转去 major 这个不行了，我再去读电脑。但是 what is your 使命？想 OK。 好，我们来看以赛亚看到一个异象，这个就是蒙召他的经历，他看到上帝向他显现。为什么在第六章才出现？因为那个王，那个好王，那个乌西亚死了。我们知道他们是有点堂兄弟的关系，对吗？所以呢，其实有交接的时间。但是呢，真的问题开始的时候呢，是他死了。所以这个死就造成一个道威胁。那出现在这里，上帝跟他说， 因为君王死了，世上的君王死了，我没死，我还在。所以让你知道上帝是依然坐在宝座上，上帝依然在掌权。国家没有君王，但是国家如果信靠一样有神啊。所以啊，我们从这边正看到竟然世事万变，上帝是不变。所以圣经雅各书说，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解经家说 When the outlook is bleak, try the uplook。 当那个世界的光景很灰暗，你前景非常暗淡，你就往上看。我们今天人的问题就是，你的眼光放在哪里？我们都是看环境，看周围，看人，那越看就越什么？越 depress。 上帝说你只有赚牛角尖的，所以上帝说这种情况你应该怎么看呢？往上看，你才看出一个路来，对吗？前面有雾，前面路封了，前面有问题了，上帝说那你就要学习往上面，因为上帝这是高天来看的。OK， 那那边讲到说那个沙拉佛出现，那沙拉佛呢，对一些人来讲的话，好像是很陌生哈。那沙拉佛的这个希伯来的意思哈 ，seraphim 就是烧 burning 的意思啊。那他是我们的理解里面，他是一直在这个什么这个月柜那边盘旋，所以呢是守卫的守住的一个守卫的天使。他那边一出现就说圣哉圣哉圣哉，那很多的读经的人就说哇，你看讲三次哈。其实哈在希伯来的里面哈，他们这个把一个东西重复几遍，就是他们不会像我们说better and best 哈，那种的感觉，他把它讲几遍就是 from better become best 了。 OK， 圣洁圣洁圣洁，祸灾祸灾，就是闯大祸的意思了。好，所以呢他这个也有人说啊，暗示三位一体，那也可以这样说了哈。但是呢你看他特别讲了三遍，如果你去看第一章第四节，你就可以跟当时的那个情况的对比哈。我们看一下那个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四节，第一章第四节，嗨，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屡次的悖逆，还要受责打。所以你看到他的这个的出现，是跟他当时社会里面那个光景是成为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所以神圣洁的神出现，就好像太阳光一出来那种的荣光哈。所以我们都看到啊，这边就形容了，说这个沙拉佛有六个翅膀，三双翅膀。那他说有一个是怎么借着他的脸，为什么借着脸呢？啊，上帝太神圣了，你太阳光不能够直接看了，你一定要戴一副什么深太阳眼镜，就好像是摩西下来要蒙一个帕子，因为实在是不可以看到而不瞎眼的。然后两个翅膀遮着脚，为什么遮着脚？啊，上帝跟那个摩西说把鞋子脱掉，这里是圣地， You stand on holy ground。 跟姐妹，你到了神的面前，你知道你站在哪个地方吗？所以表示人的脏自卑啊，人的卑微。这然后还有呢，还有一个遮一个遮，但是他是天使嘛，会飞的嘛，所以呢还有翅膀在抖动，那个什么就是随时候命，他在那个地方等在上帝吩咐，他是受差要去服侍的。那如果你看到这个沙拉佛的出现，你就知道这个整个的以赛亚在第六章的反应是很 match 的。好，首先他先看到神的荣耀坐在那里，然后他的衣服那个穗子，那么那个荣光就这样从宝座这样流下来，然后他突然间发现啊，我是个嘴唇不洁的人。然后最后上帝说我派遣谁，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你看到没有，这是个很工整的一个对比。 所以呢，这一个的意象是非常特殊的。但是如果哈，如果我们按照那个约翰哈，约翰呢特别也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他说当日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然后你在那边知道他这个他指的是主耶稣，所以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个启示从旧约就有了。明明就是耶和华的荣光这样照下来，可是当这个门徒约翰要记载讲耶稣生平的时候，他把那一段话指着那个讲的是主耶稣。所以你看到主耶稣，真的就看到子，就等于看到父。好，那先知有什么表现呢？首先他，你知道我们今天呢，我们如果看对了神，才看清楚自己。 So the vision of God brings a true vision of our own self. 我们今天人啊，很选择性来看的。我们特别要抬高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就把一个很差的跟我们比，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没有，你看我脾气坏，你没看过我老公啊，怎么等等的。然后就觉得说他还不错了，因为他是拿一个更差的来拱高自己，这样的比没得比。然后今天我们要追求什么东西，为什么觉得不够，也是跟旁边的攀比。哇哇，这他这房子哇那么多尺啊，他有个游泳池啊，他这个什么，他孩子去哪啊，那心里面在想他去哪里旅游，哇我要去哪里旅游。我们就开始了，我们人的心就这种问题。上帝说什么都要比，跟我比。 OK， 我他因为神的标准是 absolute，那个才是绝对的标准，其他的标准呢都是应地方应人应时代而已的。我们如果没有看清楚神，绝对看不清楚自己。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很多的那些保罗称自己是罪魁，很多的先知看到上帝出现的时候，他就说我要死了，包括那个祭奠，他发现原来真的跟他讲话的使者，他说祸哉啊，我怎么看到上帝而不死呢？我们没有这种感觉，是因为可能我们根本没看清楚上帝，所以你对你自己的评价可能也太高或者太低。 You don't really know who you are until you really see God。 他看到的时候，他马上发现他是嘴唇不洁的，那想说啊，为何说祸哉我是思想不洁的啊，祸哉我是眼睛手脚不，为什么他说是嘴唇不洁？有没有想过他马上感觉到是嘴唇不洁啊？心里充满，对，又就是圣经的话了。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了，你心里面充满的，口里面就说出来了。你的话语反映你的心态。所以查经的时候呢，我一听他问什么问题，我大概知道他灵性光景在哪里。所以不要在我在的时候随便发问题，我就知道他有没有读过多少圣经。我们做了20几年传道人，什么不知道呢？他一讲你大概知道他的程度在哪里，这个人大概没有读过什么的，他才问出那个问题来。因为你心中，你有时候我们把人想得跟自己一样坏。我记得有一个人打电话跟我说，哎呀，我在台上见唱诗，那他唱的那么少的一部分，他会不会他会不会心里面觉得很不舒服？我说不舒服的是你，假如是倒对的话，我肯定你就心里面不舒服。我说我认识那个人呢，他大方，有时候你问的东西是反映你的心，你不会为说好像替人家讲什么，其实你说出来就表现你自己的心里面是怎么想的。然后他是说我嘴唇不洁，为什么？因为先知啊，先知是神的代言人呢，他就站在那里替神说话的。所以最主要的话，你要说话，那就受对付了，对吗？你能够你去批判别人，你审判，心知就说神说宣告审判，宣告什么？上帝说那你宣告 you convict people 之前有没有 convict 自己呢？ right？ 因为你的嘴巴是这样去用的，那你要不是坐在外面，你也要先坐在自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被上帝先来工作，要让上帝工作在我们身上，我们才可以有力量工作在别人身上。你不会以为说站在这边就是教而已了，你不是 disclose information。 上帝的工作要，上帝不感动你， 你休要想到你站在这边讲话感动别人。你唱诗，上帝不敢用诗歌没有感动你，你就希望用你的声音可以感动别人，那个是荒谬的事情。因为其他的工作里面，人跟事可以分开。他可能一个打老婆的人，非常差的，非常虐待这个的动物的医生，但是他只要开刀好，我都可以赶去，对吧？因为他的 professionalism 跟他生命可以分开的。可是今天如果在台上里面发现这个人呢，我觉得有点意见。请问他讲下来的话，你接受吗？因为侍奉是生命跟工作连带的，他不跟你今天那个职业，你可以家里面很差的人，你可以只要当得好你的什么就 OK 了，不可以的。That is a job. This is ministry. 坛上的火的常常呢，如果你看民数记，代表是什么？赎罪，因为东西烧过就炼净，我们人是不能够自救的。所以他说，天使就拿了一个火炭去，烫他的嘴。你说烫下去会不会痛？被神对付会不会痛？但是神不对付你，你就不完全洁净，不完全洁净又不能够好被神用，这个就是我们的矛盾。我们希望说上帝可以大大用我，但上帝说我可以要对付你，你说不要，上帝说 OK， 那我不用。所以人不能够自救，他就天使来，他不能够自己洁净自己，他需要上帝的洁净。然后呢，我们做工在别人身上，我们要先上帝做工在我身上。我刚才已经讲了，所以他跟神接触了，他有个 conviction， 他被触动了，圣灵感动他，让他看到自己的问题，所以他就开始承认我是嘴唇不洁的人，然后他就从神面前得到洁净。这个就是我们救恩灵性，从你信主那一刻一直到耶稣再来的一个步骤，离不开了。Your conviction brought about your conviction, and when you are willing to confess, then you're going to be cleansed. 好，但是呢，以赛亚的看到的是讲到神的圣洁。今天人把神的圣洁放下，今天人强调神的爱。所以今天呢，他为什么胡作非为，扭曲圣经？好多奇奇怪的真理，包括信主的基督徒哦，他认为说神爱所有的人，就是因为他只有把神的某一个属性拿出来，就是神的爱，他遮着自己不去看神也是一个公义圣洁的神。所以为什么不平衡？他们的真理是扭曲的。就好像今天虽然是我们在国内里面有三次的教会，但是某一些的真理你永远听不到的，因为他不会讲主再来呀、审判啊这种，他最怕那种是好像有点这个政治色彩的那种东西，你永远听不到的。说、不讲那个继续扯到很远了。所以呢，神，你看到神了，你接触神了，那神就要我们做这个回应。你可以 ignore， 或是说你可以顺从。所以神就发出一个问题，谁肯为我们去呢？又来了这个我们圣哉圣哉圣哉所以他们都是三位一体的这种的启示，谁肯为我们去呢？然后以赛亚就怎么回答？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神为什么要呼召以赛亚？很多时候我们做神的工作是要 calling。我曾经两年前被请到工人神学院里面跟那些神学生讲，我就特别讲这一方面 calling， okay， you need calling。 今天很多人告诉我他想要读神学，我常坐下来我就说，那搞清楚你为什么读神学， What is your calling？ 假如他读了神学，我发现他读了是要什么献身什么，我说那慢一点，你要清楚你是一个献身的人才去读神学如果你是装备装那个是不同的，但是不然的话，你的钱省下来给那个有 calling 的人供他去读，你不要把那个钱放在你自己身上，因为他有 calling， 你没有 calling。 你以为说宣教靠一股热心啊？我带领短宣出去吵起架来了，眼睛红红的，为了就是谁要去厕所用了那么久啊，我头发都湿了，就要去睡觉了啊，怎么这样等等的。一股热心做不了事，特别你要全职服侍神的，你有 calling 吗？啊，我记得我去神学院的时候，啊，有个前辈又跟我讲，记得神的呼召哦，因为当你干不下去的时候，你不要说 quit 就 quit， 因为是呼召，神叫你 quit 才可以 quit， 这个叫做呼召。如果不是护照的话，我什么时候进去？我什么时候不干？我什么时候辞职？我什么时候退休？那是你 calling 有奉差遣吗？所以我真的觉得今天我为什么那个时候特别有感动跟他们讲，我说就算你们坐在下面的，容许我说一个，我不知道怎么进到神学院的，可能也在全世界开始了，但是不一定清楚神的呼召。那果然啊，我分小组到那个讨论的时候，我听了一两个人，我心里面是有一点点的这样的感觉，因为我自己亲身在神学院里面，我们那些问了问了，拿羊毛出来了，几天一次两次三次啊，神中医什么什么都去了神学院，然后坐下来的时候发现那些，你怎么想想我跟我男朋友吵架，有啊啊，今天他感谢神，我劝他离开了，他就在 Fresno 找老师了。我前一阵子还参加他弟弟的那个丧礼，就说，很多人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去了神学院的，要不着，好，神一旦跟你显现，神就为你试问。啊，所以我们呢常常说什么是神的旨意啊？我说神跟你显现旨意，你最好小心一点 ，OK？ 他跟你讲了，你没有反应的话，你一样当灾，对吗？哦，我很清楚的。如果他只要告诉我的话呢，只要他告诉你，都一定肯去做吗？他如果叫你去死呢，要不要去死呢？够清楚了吧？如果他说好，我叫你去死，听到了，你要去死吗？不一定肯呢，所以不是说上帝的旨意，你碰到神的旨意，神跟你讲了，你做就有个后果，你 ignore 也有后果的。上帝问他，并没有特别问以赛亚，但是他知道以赛亚的心，谁肯去呢？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今天常常啊，教会有需要啊，教会工厂有人呐， 我们的短宣呐、需要人呐， 什么猜他猜他猜他猜他，他会唱歌，他会领诗，他这个人也很会教的，什么猜他猜他，然后整天祷告祷告，上帝说你呢？你不就是那个祷告里面的答案吗？他不是我，什么时候你看到也是我自己？以赛亚没有半点的迟疑，他立刻的回应，说为什么神就可以用他。但是呢，为什么我说这个以赛亚书对我的帮助很大呢？就是因为我就问，当时我在出来在教书的时候，在一个退休会当那个蒋元生保罗牧师讲说啊，今天呢年轻人都把最好的时间给了那个世界我们这些应该退休的退不下来然后人家说你呀、那么老了你就下来了，不要挡住路的意思啊。他说我不是挡路，是因为这些年轻人不肯把他们最好时间给神呢。他说他们先给了子女，给了世界，给了什么，到了退休了老老的还有五年他退休上帝我出来服侍你。上帝说哇，你勉强我要，我不要还要被你骂呢，你嫌我吗？我现在大把时间呢，我要服侍你，你不要。所以现在很多人呢跑到教会来就要服侍，你挡都挡不住啊，他也修个神学呢那 OK 何用吗？你给了什么东西啊，都是剩的剩的。所以他说今天有多少人愿意把最好的我的泪就下来了，我就头一个起来，我就说主啊我去。 可是你虽然有这个的回应，但是心里面讲说，我是不是一厢情愿啊？又来了，这是神的旨意啦，如果神的旨意我肯定去，然后又拿羊毛出来啦，跟今天一样啊，一次两次三次五次。求上帝，上帝不怕你不知道他的旨意，上帝最怕你知道之后不去做。你要知道吗？上帝肯定让你知道，上帝肯定让我知道，知道了下一步怎么样。我为什么那个时候有挣扎，就是说又呼召的嘛，哈，我怎知道上帝呼召我啊，我是志愿兵啊。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呢，带领我们的其中一个老志哥的姐妹，她说，她就说神是征兵的。我听得很不服气，我一想就想到以赛亚，但是我不敢跟她说，我心里面讲说以赛亚不是自愿的吗？ OK， 那所以我就说，哦，原来我是自愿的，我是勉强上帝要我的，所以我就不好说。但是神很有耐心哦，等了我七八年了，直到我那个护照很清楚了。好，那最珍贵的最关键时刻来了，清楚了，要不要去？去，对吗？你可以清楚之后不去，对吗？所以神，你要做神的旨意，神不怕你清楚他的旨意，神最怕就是你知道他的旨意 and you are not doing anything about it。所以以赛亚的确是就去了，当然他最后是陪命，我们知道。所以马太福音第九章那边啊，当耶稣吩咐说，哇，收割的庄稼多，工人少，所以耶稣就感叹说，你们应该祷告求神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那他叫门徒去求啊，结果跟着第十章，他就把门徒两个 party 去收庄稼了。So you are the answer to your own prayer. 不要整天说他他他在他他他。上帝为什么给你心里面有个触动，给你有这个感动，使你甚至觉得说我要为这个事情祷告？ Because 上帝可能对你身上也有责任。所以啊，没有一个人啊接触到上帝，看到异象呼吁的时候，人不付出责任的。所以这个就是以赛亚的蒙召。下面这个讲这个他知道以后，他的明白那个困难啊，上帝说什么听也听不明白，看也看不能，有耳朵发沉，哇天哪，好了，上帝把我套上了，对吗？啊，我答应去的时候呢，你就告诉我那些人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啊，那我不可打退堂鼓。 OK， 好像你看到那个感觉就是 mission impossible。OK， 怎么可能做这个事情呢？如果今天上帝要你去做事情，然后告诉呢啊，你赔偿的，我告诉你啊，你叫了五十年，那些人都不会改变的。那你还要我去？上帝，我还要你去，那你去不去呢？所以啊，我们今天的 recruit technique 是什么？我们要找个替死鬼啊！我不想当组长了，我在下面找一个组长，我就告诉很简单的，你只要每一个礼拜发一个 email 就 OK 了。当初呢，我被拉到这个音乐的机构里面，说一年只开两次会。好，我一看二十年，我就套在那里，走都走不动。我们现在的 make the job sound easy， 因为怕你不上钩嘛。哦，好简单的啦，就是在前面切一点的，哇，砍过来就发现，这个是今天人的技巧。但是上帝不是这样 recruit 人的，上帝呢告诉你那个难处，听不明白看不晓得，这一个经文被多次新约的人来用。但是我感动的是说，明知道结果，上帝还是要不断派人去做，这显出上帝的慈爱。以赛亚那一方，他知道多困难，他还是愿意去，这显示他的忠心。神的慈爱也要人的忠心回应，神国的事工才可以做得住。如果今天换的是你，你可能很早就对以色列人放弃，但是你会对你的小孩放弃吗？ 你明知道就是这样，你就不干吗？不要浪费你的时间、精力、钱财吗？你还是这样做，这个为什么？因为你有爱。那工作可能不见效，不见效你干不干？我们今天很讲究成果，没果效我不干，这个不叫忠心。上帝要我们做就得做，所以神也不是故意使他们这些人的心很硬，但是神已经预告看了，人的心是自己越来越变得硬。初刚当初跟你讲还有人感动啊，有人跟我讲，你再讲一下去我差不多举手决志了。我说结果有没有决志啊？我说要等耶稣再来跟你讲到才决志吗？ OK， 所以一次不决志，两次不，三次以后听了我都听过了嘛，不受洗就一年两年就不受洗了嘛，都习惯了嘛，我好像不受洗也 OK 啊。自欺欺人，所以你的心是你自己把它弄得硬的，你慢慢消灭圣灵的感动，到最后的话你坐在那边有这些东西就没有感觉了。我们劝导我们自己啊，得时不得时不要传道，对吗？因为上帝要求我们的不是那个结果，结果就在上帝手中，神要求是我们要付上。然后他这边也讲到说还是有余种啊，世人的成功离不开成就跟结果，但是基督徒的成功在乎我们完成神的旨意。所以不要说 result oriented， OK， 你做成上帝的，那在神来讲你还是一个成功的人。所以他接下去就用那个绿树橡树来讲，你看呢、啊、就像这些树井内里面剩的有十分之一必被吞灭，但是只要这个树墩留着，我们知道树嘛，你锯掉的话，你只要不伤害它的树皮，它的树依然会再长出来。所以上帝说有余种，可能不多但是还是有。所以工作不是全无果效，还有十分之一，请问你会为了这十分之一说上帝我还是愿意去做吗？所以有时候做神的事工不要太执着那个果效。我不是说不评估了，有时候那些精力呢也不要浪费 spread yourself too thin， 但是说有时候上帝要不是那个只是单单 figures and number。 所以我们做神的工作要 long range perspective， 不然的话你最后的话会很 depressed， 你会很 discouraged， 你觉得自己好像一事无成。 So you have to have a long range perspective， OK， 不是拼命做，我很忠心做，很忠心做，然后都不讲究你做的那东西事事达到神的那个方向去。好，我不讲下面那两个了哈，下面那个关于什么先知蒙召呼召，那个是另外一篇道来的 ，OK， 也许有机会以后在那边才讲。那我就说基甸也好，耶利米也好，以撒也好哈，所以呢，神呼召啊，摩西都有一个 pattern 的。如果你把它看了，你就知道差不多那五个元素哈都在，就在你们讲义的右边哈。我意思是讲那个，所以那个呢，我今天不说 ，OK， 我马上想要跳到第七章到十章，不然的话我只有十分钟，然后我就讲不完了 ，OK。那所以呢，我们来看下面前面的哈、啊，除了那个以赛亚隔开那个蒙召之前跟犹大来宣判哈、啊，后面哈、啊、第七章开始宣判以色列。OK， 以色列好，那我这个是今天那个讲义的后面。OK， 好，我们从那个乌西亚呢，接下来就看到这个亚哈斯王。那这个恶的王还好 ，OK， 没有做很长，只有16年，所以有时候呢，他的那个伤害还没对那个国家伤害还没有到那个那样的程度。这个亚哈斯王稍微就要介绍一下他的背景。我讲过了，当时这个亚述来威胁的时候呢，北面的两个国家，亚兰跟以色列就想联盟来对抗那个大军，然后他想邀这一个亚哈斯，就是犹大南国来参入，但是亚哈斯不肯的时候呢，那以赛亚呢就被派去，就跟那个亚哈斯在那个这个漂布的那个地方里面讲说，上帝叫我来跟你说，你不要去找人来帮助，你要祷告找上帝来帮助你。但是亚哈斯不听，亚述不听，他反而是说就找那个大敌军，就是亚述 所以这个事情以后呢，我们知道他的国家是受损哈。亚哈斯这个本身为人呢，他是拜偶像，他一面说好像是接受先知以赛亚的，他其实同时呢，他也是拜那个巴利的。所以当他那个时候啊，亚兰王利顺掳掠犹大，以色列王比加也入侵，杀了100,000犹大。如果你看那个列王记下16章，就把这个当时的情况来讲出来。所以亚哈斯惧怕是有他的原因的。但是我们人比较容易嘛，上帝好像看不见呐、我看得见就是这些在我面前的敌军，所以他当然就很想是靠人多于靠神哈、所以这个就是信心嘛，信心就是看那个你还没看到的嘛哈、那所以下面这5章的中心信息其实就是劝他说不要怕，你靠人你还是会怕，靠神你会不怕。但是呢亚哈斯不听。好，那我们今天跟人家传福音，就是帮助人家从惧怕当中释放出来。今天人怕死、怕饿、怕穷、怕丢脸、怕什么、怕危险，其实你把福音、把耶稣介绍给他，就是让他从惧怕当中释放出来。所以呢，启示录说，希伯来书说是那个释放那些怕死、一生怕死的人。所以其实我们因为惧怕就做了很多坏事，做了很多犯了很多的罪。所以呢，福音为什么使我们可以称义成圣？它就是先除去我们这个惧怕。如果你依靠神的话，你就不会因为怕做出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好，所以这个是福音。好，讲下去，他一开始的时候就讲了说，安慰亚哈斯说，你不要怕那两个冒烟的火把头。那其实这冒烟就讲到这个利顺跟比加，冒烟就知道了，你那个火快烧了没有的时候，出来的烟呢越来越多，是上帝说他们快熄灭的啦。OK， 意思就是说他们两个人就说还有的那个作恶的日子也不长啊。那所以我们就看到以赛亚的预言呢，跟那个亚哈斯讲的时候是大概主前734年，可是呢，你看主前732年就灭了亚兰，中间差多少时间？就有2年的时间。所以你看到这个来势汹汹，上帝说也不长了。但是我们人呢，看到面前的浪哈，就会很怕的。但是也要想过，这个浪盖过来的时候，那个浪就走了，对吗？你前面就没有了。但是那一刻是巨大的，那个是很吓人的，所以你就拼着信心。那我讲过说，不要面对惧怕的时候说什么？等，对吗？所以冲过来等，然后再过多少？再过12年，这以色列国也没了。所以上帝说，他虽然造成你现在很大的威胁，可是不要怕他们，只是一时的光辉就要熄灭。好，那我们看到上帝叫以赛亚去见亚哈斯的时候，他就把他自己一个儿子带去。为什么自己做事情还那个把自己儿子带去呢？我们要想到他的大儿子叫什么名字啊？西亚亚述。OK， 他取上帝要他取这个名字，是因为上帝的应许。就临到了，余种将要归回，所以亚哈斯就说，我这个孩子就是证明了，我这个孩子上帝叫我生的时候给他取这个名字，他就等于是一个活的见证，告诉你说，你不必像他一样，余民总是要归回的。但是呢，亚哈斯不信，说心中得不到平安，所以信靠神是我们唯一得平安的途径。所以其实在那个以赛亚书的后面，他在讲说，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的平安。我们要得到十分的平安，十分的平安就是很平安的意思，有时候是一分、两分、三分。那你怎么能够得到满满的平安？你就要艰辛依赖主。我们今天的人就是祷告也要祷告，但是呢，我们拼命在那边找这个找那个，做这个做那个，就是要很多花样嘛。我们耍一些小聪明呢，就怕上帝，上帝我帮你一把哈，我怕你呢那个能力不太够了，所以呢，我找3个朋友来帮手。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够艰辛。好，那亚哈斯然后以赛亚说，我给你一个兆头哈，给你一个好像是一个印证。然后亚哈斯怎么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 讲起来是很漂亮，哇，你要鼓掌，哇，这个哇，这个很不错哈。但是你要看以赛亚责骂他，你就说他是诡计。他说：“你们使人厌烦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那假如他讲的这句话是凭着信心的话，以赛亚不用骂他。所以以赛亚骂他，你就说他诡计。OK， 堂堂皇皇，漂漂亮亮。其实亚哈是不求这个兆头，不是因为他谦卑，是因为他根本就不信。心中已经做好决定。我发现很多人呢，在那边求神的旨意，都是这样装模作样的。你心中老早已经知道去还是不去，要做还是不做。他来找我就打个报告，就说以后我做你不要怪我啦，我已经通知你了，就说你要体谅我啦。啊，我逼不得已这个，你不因为早告诉我说跟我讲那个东西，就使你那个有很有理由，不会的，不对还是不对，不合神的心意还是不会合神的心意。所以我发现弟兄姐妹不要作假，你的心意已确定，你不要来找，好像要去寻求啊，我不知道神的旨意。因为你要找到一啊，对了，你看看红灯你啊，绿灯啊，你去了，上帝都跟我讲绿灯了，那前面两个红灯你为什么又不停啊？你等到那个绿灯来的时候都说上帝叫我去了。姐妹，我们心里面很诡诈的。你立好了这个意志，然后你想要什么得到上帝的祝福，你得不到的。我们今天的时候为什么说实在也不太想知道神的旨意，是因为万一我知道他的旨意不合我的旨意，我怎么办呢？万一我要去，那我知道很多时候他说神的旨意，我告诉你，神的旨意圣经写得很清楚的，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要我们原谅人啊，我要不要原谅他？你当然要原谅他。上帝要我们，这是上帝要我们和的，上帝不要我们分的啊，我想离开，我想什么分，上帝旨意够清楚了，你不用问了。你问是因为不合你的意，说你找一些的证据是证明我的意，然后我就凭着我的意去做了。但是如果你要看圣经，清楚的清楚的很。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他们到我们面前只是向我们报告他们的决定，他也不需要，他也不需要你的否定，也不需要你的 approval， 他只是跟你报告。所以我觉得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旨意上面混淆不清，不是我们不清楚神的旨意，是我们不是很顺服的人。童女怀孕生子，童女是谁，子是谁，哇，这个文章太多了，我们在里面就很混淆。然后童女如果是指玛利亚，那是很多年之后的事情啊，这是主前七百年的事情啊，那个耶稣的出生的话还有很长时间，怎么？所以呢，哇，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是指弥赛亚，那个亚哈是活得那么长命吗？我要看这个兆头，难怪他我不要看，我等不着了，我看到吗？所以如果不是指弥赛亚，对他有何用？一般认为兆头是指弥赛亚，但是呢他这个兆头不是给亚哈士，因为以撒亚告诉他说你要求，他说我不求，所以亚哈士心意已定了，所以这个兆头是给那些愿意相信的人。所以后来这个兆头，这个童女怀孕生子，是安慰那些愚民的，你拒绝上帝也不必要跟你说了，因为 you make your decision，但是 if you want to believe， 那些愿意 believe 的人，上帝会有一些的安慰给他们。所以呢，以马内利什么？以马内是神跟人同在，神同在并非是危难时候所发生的应许。今天很多的宗教跟基督教不一样，是基督教讲到生命永生，神的生命，我们分享神的性情，是神人合一。其他的宗教是把人提炼提炼，修道修道，行善行善，然后把自己提成上那个像神一样那么伟大。这个跟我们基督教是天壤之别。基督教就说我们每一个人叫基督徒，就是像小基督，人从我们身上就看出基督，人看到我们基督徒就看到神是爱， 所以我们就是神的性情。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借着圣灵重生才能够跟神发生关系？因为神跟人是在一起的。但是如果神跟人在一起，以马内利就是我们的，因为我们应该走出去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请问人怎么看得出神与我们同在呢？我们今天在生活的不同圈子里面，怎么让人看到有以马内利这个见证？好，我必须要听到这里了。好，但是呢下个礼拜要把那个再带来。好，那本来是我姐讲课，那下个礼拜又变成我讲课了，一直往后推顺延。好，我们来祷告。主啊，里面的话有多少值得我们每一节都要来思考的？主啊，岂不是跟我们说吗？我们就是像那些犹太人一样，求你的话帮助我们，叫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真的被你唤醒，真的心中里面产生不单是只是感觉，有行动，以致我们真的学会了里面的信息。求主保守我们个人的心怀意念，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谢谢。